第三集。日子和过去没有两样，只是我慢慢的就不再想回家的事儿了。偶尔会在梦里回到石码头，见到叔叔一家和花街上的街坊。我知道，那也就是一个梦，梦过了也就完了，顶多发上一阵子呆，又得起来去捡老鼠屎了。十月底的一天，我照例在河边观望，去扬州的米船回来了没有。天儿很好，秋高气爽，野地清静，不远处的兰塘镇也很明亮。我把洗好的衣服放在一边，坐在青石上，看着渐走渐近的船只，看样子是我们的米船。船安静地到了码头，没有人说话。黄老大和老六抬着一个担架从甲板上走下来，担架上是个蒙了白布的人形。黄老大走到我跟前站住：“
你哥死了，被人用刀捅死的。”
我走到担架前，掀开白布，看见了大水的脸，胡子乱糟糟的，已经很多天没刮了，眼睛闭着，睡着了的样子，比活着的时候更好看，不那么凶。我遮住他的脸，看到了桅杆上飘着一条长长的白布。我早应该看见他的。老六他们跟在担架后面，缓慢地向米库走去。我抱起洗衣服的木盆，一路跟着哭过去。大水死得很简单，他们的船停在返航的一个码头上，几个人上岸找乐子。大水看中的那个女人，同时也被另外一条船上的人看中了。为了争那女人，两个人打起来了。大水赤手空拳，那个人却从身后下了刀子，连捅五刀，大水当场就不动了。黄老大说：“
这个大水凡事非要去争那个脸，不就那种女人吗？”
听老六说，那个女人其实不怎么样，不知道大水哪根筋搭错了。大水被葬在了米库前的水边上，正对着小码头。我去河边洗衣服，或者坐在青石上，都能看见他的碑文：“外乡人，大水之墓。”黄老大他们的米船走了，把大水留下了。按照故乡花街上的风俗，我要按时到大水的坟前烧纸，给他过满五七。二七那天，我一个人去镇上买烧纸给大水上坟，回来时天近中午，米库的大门关着，陈和不知到哪儿去了。我推开门，放下烧纸，听到米仓里细细碎碎的有不少动静，那声音不像是老鼠弄出来的。我往前走，有翻动米的声音和喘息的声音。米库这儿很少有人来，也不应该是陈和，他没事很少到米仓里去。这么想着，我就感到了恐惧。我从床头拿起一根铁棍，慢慢地向米库走，脚步提得很轻。喘息的声音更加粗重清晰了，好像在拼命地往口袋里装米。 我踩着梯子，小心忐忑地爬上去，握紧了铁棍。爬到顶上时，我看到了两个人扭在一起，陈和光着身子在上面，像一头耕地的老牛，不停地蠕动着汗津津的屁股。陈和的两手插在紫米里，不断地翻动。我把头歪向一边，赫然看见了三太太的脸。三太太的头发披散在米里，两只手各抓一把米，高高举起。米从指缝里流下，又落到了米里。三太太突然睁开眼，她看见了我，我惊得一下子慌了神，手一松，铁棍掉了下去，撞到梯子上，一路响下去。一连串的声音把我吓坏了，赶紧往下跑，下到梯子半截儿，一脚踩空，人摔在了地上。我听到陈和一边喘息一边喊：“木头，你给我站住！”我连滚带爬的从地上起来，磕磕绊绊的跑出了米仓。跑到了河边，我就不知往哪里跑了，围着大水的坟堆一圈一圈的转。我看见陈和提着裤子站在米库门前，他空出一只手招呼我回去。回来，木头。我们就这么看着对方，陈和不屑地招着手。我回去了。刚到门前，三太太从屋里出来，一边还在抖着头发里的米粒儿。三太太冷着脸指着我问陈和：“这孩子怎么办？”陈和突然从后面捏住了我的脖子，疼得我几乎喘不过气，说，我哑着嗓子说：“三太太好。”陈和松开手，拍拍我的头说：“木头现在是我弟弟，木头，是不是？”我点点头。“是不是？说话。”“是。”我大声说着。三太太走过来，把手放在我肩膀上说：“真没问题？”“
不相信，你就看着他。”
陈和笑起来，笑了半截，停住了。“
哈哈哈哈，我倒是突然想起来了，干脆把木头送给你算了。”“
瞎说，我要它干什么？”
陈和拎了拎我的耳朵。“咦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我弟弟啊，在你身边，我就可以经常去看他了。”
说完，陈和又笑起来。过了片刻，三太太也跟着笑起来。兰家的院子坐北朝南，大，简直大得过分。门前蹲着两个石狮子，大红门，轰轰烈烈的红，愤怒一样的红，红得让人心酸。我就记得这一点了。进了门，只顾着跟上红哥姐姐曲曲折折地往前走，就是上次在米库前逗大耗子的那个女孩。她一边走一边指指点点地告诉我这是什么那是什么，要记住走过的路。我拎着一个小包，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，不住地点头。其实我什么都没记住。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一条好好的直路弄得拐来拐去，一会儿花园，一会儿石头，一会儿竹丛，冷不丁又冒出来个水池， 乱七八糟的都往院子里堆。红哥回过头问我，你在咕哝什么？院子里怎么堆这么多东西？大吗？不堆东西不就太空了？他咯咯的笑，哼，没见过世面了吧？到了到了。他拐到另一条青砖铺就的路上，就这里，三太太的院子。红哥走到门前又停住，凑到我耳边说，记住，千万别在三太太跟前提孩子的事儿。哦，我茫然的点头。三太太的孩子在四岁时死了，她忌讳别人说这事儿。然后我就见到了三太太，懒洋洋地坐在躺椅里嗑瓜子儿，脚上挂着一双绣花棉拖鞋。我问过好，三太太用下巴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小屋子，示意红哥把我带进去。屋子里有点暗，小是小了点，但床铺被子都有。红哥站在门前，右手食指在空气里转了一圈。这地方就是你住的了，记着别弄脏了。我使劲地点头，门口已经没人了。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，三太太和红哥不说，我也不敢问。也许的确就没什么事儿可干。一大早起来，我到厨房里和一群老头老太太一起吃过早饭，就坐在床上等别人来叫我去干活，叫我洗衣服、捡老鼠屎都行。可是没人理我，我只好一直坐到吃午饭，然后回来再坐，坐得我心慌。厨房里的那群下人知道我是新来的，就说，三太太的院里的，好啊。他们说，跟着三太太最舒服了，老爷什么事儿不想着三太太？我把这话跟红哥说了，红哥说，别听他们瞎嚼舌头，他们眼红呢。这两天你到处看看，有事儿会叫你的。还有，记着，只是看看，别到处乱闯，见了人嘴放甜点。红哥说了，有事儿会叫我的，这就好了。给三太太问过好之后，我谨慎地出了门。为了记住回来的路，我走得很慢。兰家的院子白天黑夜都很冷清，除了干杂活的下人，很难在路上遇到哪个需要鞠躬问好的人。我花了一天的时间，把各条路都走了一遍，发现兰家大院里还分出四个小院，就像三太太那样的小院，有个青砖灰瓦的小门楼，檐下描着花红柳绿，小院的墙上爬满紫藤、鸟螺或者爬山虎。我没敢进去，只是伸头向院子里张望了几眼。几个院子大小不一，院子里的摆设布置也各不相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四个院子分别是老爷、夫人、二太太和三太太住的。夫人十几年前就死了，现在院子里住着少爷。少爷在外面读书，院子里基本是空的。空荡荡的院子里只住着少爷当年的奶妈和服侍他的一个丫头。他们一到晴天就把所有的门窗都打开，为了让阳光照进屋里，等着少爷每年有限的几次归来。二太太在病榻上已经躺了好几年了， 听说二太太年龄不是很大，但是自从躺到病床上就开始迅速地老下去，一天一个样，皱纹像蚯蚓一样在脸上到处乱爬，人也瘦得不成样子了。这些年一直在找大夫，看来看去还是躺在床上，还是瘦，大夫也没办法，只好让他安心地在床上躺着了。听说二太太年轻时很漂亮，比三太太还好看，这一点可以从小姐的身上得到证明。那些老妈子说，小姐长得和二太太年轻时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。小姐不在家，也在外面念书，和少爷在一个城市里，每次回家都是兄妹俩结伴归来的。再就是老爷的院子了，他们说的和陈和说的一样，老爷果然是在养猫，都是白猫，养得如此投入，以致让人造了一个巨大的铁笼子，把自己和数不清的白猫关在一起，那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笼子了，占了院子的三分之二。笼子把一棵长了80年的银杏树罩在了里面。此外，老爷还命人在笼子里修建了一间卧室和一间书房，以及数不清的猫屋。他常年住在里面，轻易不出笼子。可惜，我走过老爷的院子时，院门关上了。只能看到爬满青藤的墙头上方，一个巨大的铁笼子的一部分在阳光里闪闪发亮，还有那棵80岁的银杏树的树梢，银杏树叶开始变黄，耀眼的金黄，如同一束燃烧的黄金。我听到几声猫叫，有慵懒的，有缠绵的，也有凄厉的。